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到金融到国际，几乎每个板块都有重磅新闻。我们先从最受关注的 NVIDIA 说起。昨天 NVIDIA 股价收涨 8.74%， 市值单日增加约4400亿美元，创下历史第二大单日涨幅。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天之内涨出了一个半个 Salesforce。
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为什么涨。年底价的财报指引缓解了市场对 AI 需求强度的担忧，这意味着市场之前其实是有疑虑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同样是财报， Marble 当天即使上调了预测，股价反而下跌，这说明市场在分化，不是所有 AI 股票都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对咱们听众来说，如果已经清仓了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那这个案例其实是个很好的市场教育素材。
没错，白话这个观察很到位。市场分化恰恰说明 AI 需求强劲不等于所有 AI 股票都会涨。温迪的指引只代表他自己的订单可见度，不代表整个产业链都健康。我们稍后会详细展开这个概念。接下来我们看另一条重磅消息， Salesforce 股价大涨 22.6%， 创历史第二大单日涨幅， Q2 业绩超预期，并且扩大了与 Anthropic 的 AI 合作。这条新闻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 AI 并没有杀死传统软件。
这个点很有意思。之前市场有一种叙事，说 AI 会颠覆传统 SaaS， 但 Salesforce 的业绩和股价表现给出了相反的信号。头部模型厂商反而愿意与传统软件巨头合作。Anthropic 选择 Salesforce 作为合作伙伴，说明 AI 能力的落地需要现有的企业分发渠道。这对理解 AI 产业链的格局很重要，不是替代，而是整合。我建议听众关注一个点， AI 应用层的收入爆发。 The Information 报道 Cognition 年化收入约9亿美元，较年初增长超3倍，预计年底超15亿美元。虽然这是单一来源，但这个增速如果属实，说明模型能力转化为商业收入的路径正在被验证。
说到 Anthropic， 今天它还有一条更前沿的消息，发布了 Model Hardware Standard。这个标准是帮助 AI 智能体使用显微镜、量子计算硬件和机械臂等物理系统的框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界的 USB 标准。以前 AI 只能操作数字世界，现在它要走向物理世界了。如果这个标准被广泛采纳， AI 自动化科学研究和制造的进程会加速。
这个标准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你想，如果 AI 智能体能够通过统一接口控制实验室设备、量子计算机、机械臂，那科学研究的方式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这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物理世界的 AI 如果出错，后果比数字世界严重的多。这让我联想到今天另一条新闻， OpenAI、 Anthropic、 Google 等116家公司联名呼吁防御流氓 AI。 这是 AI 公司首次大规模联合应对 AI 被恶意利用的风险，行业正在从竞争转向共同防御。
对，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一边是 AI 能力向物理世界延伸，一边是行业巨头联手防御 AI 被恶意利用。这说明 AI 的安全问题已经从理论讨论进入实际应对阶段。另外， OpenAI 还在开发持久化 AI 智能体，代码审查显示 Codex 将能持续主动工作直到被休眠。这意味着 AI 产品形态从用户发起模型响应转向模型自主持续工作。
这个转变对法律和监管的影响很大。你想，如果 AI 智能体可以自主持续工作，那出了问题谁负责？是用户、开发者还是部署方？现有的法律框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建议法律背景的听众关注这个方向，自主智能体的责任归属会是未来几年的热门议题。另外，长期运行的自主智能体也带来新的安全挑战，比如它会不会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出不可逆的决策。
白花这个法律视角很专业。我们接着看科技板块， SK 海力士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了 HBM 先进封装生产基地奠基仪式，总投资超40亿美元，计划2029年下半年量产新一代 HBM。 这是 SK 海力士首个美国生产基地，将使用韩国生产的先进晶圆在美国完成封装，美国本土 HBM 产能从0到1，这会改变全球 AI 芯片供应链的地理格局。
这个时间节点很关键，2029年下半年量产，距今还有3年多。这意味着短期内全球 HBM 供应格局不会改变， 但长期来看，美国正在构建自己的 AI 芯片供应链，这对理解地缘政治和科技产业的交织很有帮助。另外，我注意到谷歌今天有两条新闻，一是在 Carmini Notebook 中新增了 Expert Intelligence 功能，用户可导入 Google Playbooks 中拥有的书籍并与之交互。二是谷歌开始对 Android 应用实施新的内存使用限制，直接回应 AI 数据中心导致的硬件短缺和 LAN 危机。
谷歌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一边是 AI 功能越来越强，一边是硬件资源越来越紧张。 AI 算力竞争正在挤压消费电子硬件资源，手机内存成为稀缺品，低价手机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内存限制，影响 AI 功能在低端设备上的部署。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矛盾， AI 的普及需要硬件支撑，但硬件资源正在被 AI 数据中心消耗。
说到资源分配，法律和监管板块今天也有重磅消息。 SAE 指控38家实体在 2025-2026 年间提交的 ADV 文件中做出重大虚假陈述，伪装成合法顾问公司吸引散户投资者，这是对虚假合规模式的系统性打击。我特别想强调一点，这些实体提交了 ADV 文件，看起来有备案，但内容是虚假的，所以有备案不等于合法，散户投资者必须提高对投资顾问资质的核查意识。
这个案例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太重要了，很多散户看到有备案就觉得安全，但 SEC 这次行动说明备案文件本身也可能是伪造的。我建议听众去 SEC 官网读一下原始新闻稿，了解 ADV 文件是什么，它起什么作用，这是理解投资顾问监管的基础知识。另外，谷歌同意支付 2.6 亿英镑就英国 API 开发者集体诉讼达成和解，涉及 Play Store 30% 佣金争议，这是继苹果、高通、索尼之后针对科技巨头的第四起反垄断集体诉讼和解。
应用商店佣金模式在全球面临持续法律挑战，这个趋势值得关注。 30% 的佣金比例是否合理，不同司法辖区可能有不同答案，英国这起和解可能会影响其他司法辖区的类似诉讼。另外，据彭博社报道，FTC 正在调查 YouTube 是否因违反自身政策而违反消费者保护法。如果调查成立，平台内容审核流程可能被迫重构。不过，这是单一来源，还需要确认。
好，我们接着看金融板块。今天最受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 Tavon Walsher 将于周五在 Jackson Hole 发表演讲，市场关注其对通胀和利率路径的表态。Jackson Hole 演讲是美联储传达政策框架的关键场合，可能影响全球资产定价。目前黄金价格稳定在每盎司4600美元附近，投资者都在等这个演讲。
我特别想提醒听众，预测市场显示我是提及降息的概率很低，但市场仍在交易预期。对新手来说，与其猜测演讲内容，不如观察演讲后的实际市场反应，美债收益率、黄金、美元指数的变动方向，这是理解央行沟通如何影响市场的活教材。不需要预测，只需要观察说了什么和市场怎么反应之间的对应关系。另外，印度 BSE SEX 指数在周四20分钟收盘竞价时段一度暴跌约 3%， 引发对流动性稀薄和操纵的担忧，这是市场微观结构风险的典型案例。
这个案例很有教育意义，收盘竞价机制在低流动性环境下可能放大价格波动，新兴市场交易机制改革可能被提上议程，投资者需关注收盘时段流动性风险。另外，还有一条关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消息， CIPS 已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26年6月底，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
系统的扩展是长期结构性变化，短期影响有限，但值得持续关注。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将推进，可能影响跨境贸易和汇款成本。好，我们最后看国际板块。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加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不过，加拿大总理和多位美国州长已拒绝承认该更名，实际执行效果有限。
这个新闻看起来有点戏剧性，但它反映的是美加关系的恶化可能影响双边贸易谈判氛围。另外，尼泊尔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灾难性山洪，数百人死亡或失踪，救援持续进行中。气候变化导致冰川加速融化，高山地区山洪风险上升。中国翼龙无人机已投入应急通信保障，实现24小时不间断覆盖。
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值得持续关注。翼龙无人机投入应急通信保障，这展示了无人机在灾害救援中的实际价值。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日概念环节。今天要讲的概念是回撤。一句话定义，回撤是指从投资组合或资产价格的近期高点跌到低点的幅度，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因为今天 NVIDIA 单日涨 8.74%， 但如果你只看单日涨幅，会忽略它此前可能经历的深度回撤。回撤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在最高点买入，最坏会亏多少，这是比单日涨跌更重要的风险指标。我建议听众做一个练习，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 NVIDIA 或 Salesforce 的股价走势图，记录他们过去12个月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计算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回撤幅度。
这个列时很有价值，通过亲手计算回撤，你能理解涨 8.74% 和从高点跌 30% 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跌 30% 需要涨 43% 才能回本。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管理比追求收益更重要。我建议听众建立一张回撤记录卡，记录 NVIDIA 和 Salesforce 过去12个月的最高价、最低价和回撤幅度。这个数字比任何单日涨跌都更能说明波动的真实含义。
好，我们最后快速过一下 GitHub 趋势榜。今天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Guts-i-6 是一个在浏览器中运行的间谍卫星模拟器，使用真实数据提供实时开源空间情报。而 Canva 是一个 Agent 技能，用于生成美观且可验证的架构图。Scientific-agent-skills 是一个面向科学的 Agent Skills 库，包含163个经过验证的技能和100家科学数据库，已被全球175,000家科学家使用。
我特别注意到 Neater 这个项目，一个注重隐私的 Pager 替代前端，但它在2026年8月24日收到了 XCorp 的停止并终止函，要求永久下架，这反映了开源项目面临的法律风险。另外， Trading Agents 是一个基于多智能 T1000 的金融交易框架，虽然咱们听众短期不参与投资，但理解这类工具的原理对学习 AI 应用有帮助。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信息，今日市场主线是 AI 资本开支信心重估， NVIDIA 财报指引和 Salesforce 的 AI 合作共同验证了 AI 需求仍然强劲这一核心假设，但最大的风险是单日大涨后的追高心理。 NVIDIA 单日市值增加4420亿美元，这种极端波动本身意味着市场情绪已经高度亢奋，历史经验表明极端单日涨幅后往往伴随波动加剧。
我想补充一个观察，今天的新闻里， AI 能力向物理世界延伸， Anthropic 的硬件标准， AI 产品形态向自主持续工作转变， OpenAI 的持久化智能体， AI 安全从讨论转向行动， 116 家公司联名， AI 应用层收入爆发 Cognition， 这四个趋势叠加在一起，说明 AI 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对学习者来说，今天的内容是理解 AI 产业链市场定价逻辑和监管框架的绝佳素材。
好的，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本节目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明天见。